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敬拜哈，有一段读经的时间非常的美好。我感谢昭安能够让安排这个有姐妹或者兄弟来读经。有时候我听到这个他们读的哈，我就闭上眼睛就直接听就好了，不见要看，自己思想神的话语真的是非常的美好。那因为有了读经呢，我也是故意把经文就多弄一点让大家去读。我讲到呢不会用那么多的经文，那我今天讲到的经文会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一到八节哈，可能上面有一点错误没有关系的，下一堂就讲到九到十四节了。这一堂我们会用的是哥罗西书第一章一到八节。那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再把一到八节给读一遍。哥罗西书第一章，翻到了吧哈，翻到我们把第一章的一到八节来读一遍。因为不长，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好，我们祷告。神啊，我们读了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你自己要来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就是你要我们知道的你是怎样的一位神。而且当我们愿意来接受你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我们活出是怎样的爱。所以我们就感谢你，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我知道我们敬拜的时候，需有讲道的时候，需要有讲员来讲，但是我也深信只有圣灵，只有你借着你的话语，才可以人的心得到力量，人的心里面才可以得到安慰。所以我们就求你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哥罗西书那叫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呢，我让他跟以弗所书一起读。哥罗西呢是一个地名，跟以弗所是一个地名是一样的。那圣经里面有的书可能很多人对圣经不太熟的，有的书是人名的提摩太书信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是人名。那哥罗西是一个地名，以弗所也是个地名，他们都是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省的两个城市。当然以弗所要比哥罗西大多了，以弗所是中心大城市，打个比方呢，就像重庆是中心大城市，重庆边上的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城市，可能你没有听过，像去的石柱，你可能没有听过。有刘军在笑，刘军是成都大城市，成都边上他老家，很多很少人有听过他老家是在哪里。那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哥罗西是一个小城市，而且在以弗所呢，保罗住了三年的时间。保罗说，保罗到后来跟以弗所，保罗是使徒这个书是保罗写的，使徒大家不需要太多的详细的解释，如果有新来的朋友不太懂的话，知道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徒。他在以弗所住了三年的时间，后来他跟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告别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三年的时间，我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保罗把福音把真理全备的传给了以弗所。那在以弗所以东100英里 很小的一个城市哥罗西城市呢，有一个人名叫以巴佛，在我们在第七节里面也读到了，有个仆人叫以巴佛的人。可能保罗在以弗所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以巴佛也到了以弗所，听到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当时呢，以巴佛是哥罗西人，他就回到哥罗西的时候，把福音传给哥罗西的人。哥罗西的人里面就有一部分人信主了，那哥罗西的教会就这样起来了。那后来呢，保罗在罗马坐监牢的时候，哥罗西教会或者是以巴佛自己，哥罗西教会派以巴佛呢就去看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以巴佛来看保罗，以巴佛把哥罗西教会的情况还有所面临的问题告诉了保罗，保罗因此就写了这本书。就在差不多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前后，也可能是前，保罗也写了以弗所书。所以这两本书呢，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呢，是针对两个教会写的。但是事实上呢，它都是针对小亚细亚那个整个省写的。因为你在哥罗西书，如果你读过，我希望你们回去读读，读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保罗要哥罗西教会读那个在老底嘉教会的书，要老底嘉教会传阅哥罗西的书，可见他这个书信是传阅在那里了哈。所以虽然是针对两个教会写的，却是针对整个亚细亚的教会写的，当然更是对我们今天教会写的。那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呢，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如果你只是快快的阅读这两本书的话，你就发现有很多相近的地方。甚至我们刚刚读的前面两节哈，我们一开始读的两节啊，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啊，写信给某哥罗西或者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这两句开头都是一样，你看保罗别的书信的时候，他不太一样。所以神的旨意、圣徒、忠心的人，都是一样的。然后呢，他讲到两本书都讲到基督徒的伦理和责任，特别讲到家庭关系，我们往往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这两本书里面都强调了很一样的东西。但是他两个强调不一样的地方呢，所以我说这两本书要在一起读呢，哥罗西强调的是教会的头。等一下你会看到说教会的头，我们接下来几讲会讲到说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无与伦比，独一无二，超越万有。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后来讲的，让我们看到。我听那个区长给我讲说，读完哥罗西书以后想到基督的时候，基督超越万有，基督是一切的主宰。那可是你看到以弗所书呢，他会强调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他强调说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建造、教会未来的荣耀。所以我接下来几个月我就会讲这个哥罗西书一系列的讲道。那因为两本书很相近，我会引用以弗所书许多的地方。那我想说讲完哥罗西书的时候，也会把以弗所书关于教会的那部分也讲一讲。所以鼓励大家去把这两本书读一读，如果你有时间你就详细的读一读因为我知道读经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讲道也不是这个讲道的人真的是完全理解圣经，我相信圣灵带领每一个人理解的不一样，当我们彼此鼓励的时候我们都得到益处。那我想回顾一下我讲的今年的思路哈。我想到说我们今年一直在讲这个罪进到世界以后，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人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对错，特别是在道德上来判断对错。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判断对错的时候，我们无形之中，你如果仔细去审查你的动机的话，你的内心深处，你判断对错的时候，虽然你知道对错，可是当驱使你去做这个对和错的东西的时候，你往往是被你自己背后的利益所驱使。那这个背后的利益到底是什么，你再仔细去思考，你有时候对照自己生活中的表现，你会发现自己的利益背后有很多是自己的欲望驱使的利益，然后为了这个利益呢去判断事情的对错。那当然欲望，神本给我们本身的欲望里面有我们生理的需要，欲望是正常的欲望哈。
那也有神给我们就是很崇高的欲望，说哎，我要实现。但是不管你是正常的需要、崇高的需要，最后我们会变成不知道为什么都变成这个欲望，都变成非常低级的，哎，自我，一切都是自我的好处。甚至我们得到社会的认可，我们需要社会来评判我们是不是有价值的人。我这个世界上活一遭，这么崇高的理想，说我活一次不白活，我为世界做贡献。你仔细想一想，里面很多的深处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益处，那个益处里面很多我们讲出来的可能就是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在里面。那而且当我们用这些来判断对错，为自己的益处的时候，我们还会在外面包装，用一个很漂亮的光环来包装它，用宗教、用哲学、用主义来给它装包装上，说你看，这个就是世界上了不起的人，真正的人。但是我们信了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也会去思考认识的时候，你知道当你不是在追求真神的时候，你一定在叫假神。以赛亚书44章第十节这样讲，好，我读的新译本，他说谁制造神像或铸造偶像，不是想得到益处呢？今天可能我们不见得真正的造一个偶像去拜他，可是当我们这些所谓的我们判断对错是基于我们的益处，是我们背后的欲望成为我们偶像的时候，谁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里面的益处呢？因此当人知道自己有许多的东西比金钱、名利、欲望有价值的东西，可是却总逃不开自以为的对错益处。当然自以为的对错益处，实际上我们今天也被世界的所谓的对错益处、集体的对错益处来控制。那你个人呢，又贡献这个世界上的对跟错价值观。所以当我们价值观错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价值观就是为我自己的益处的价值观，有这个价值观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观也就变成为这一切去奋斗，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那这个是因此你看这个社会到处没有公平、没有公义。这个不仅仅只是独裁的社会是这样，民主的社会也是这样。而且所谓的公平公义由大多数人投票说了算。当然你们要理解我绝对不是反对这个民主制度和独裁制度，可是我们知道独裁这个人跟着主走啊，爱主，那独裁可能更好。民主制度绝大多数人都跟着神走，那这个民主制度也可能更好。但是其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独裁不要神，绝大多数的百姓也不要神，选来选去，这个世界的结果就是没有公平、没有公义。那运用到我们个人身上，那有些个别的结果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结果，但是运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就圣经里面讲的劳苦愁烦，而且最终的结果都是死亡，转眼成功如飞而去。这个是我们的光景，死亡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后让我们看到你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转眼成功什么？我今早上起来，我读我的灵修笔记，我一年前的灵修笔记，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啊，应该一年前的昨天，我去参加道坤女儿的丧礼。时间过得很快啊，31岁的孩子，但是我感谢神，他是爱主的，为主摆上。我在想，我回来后，我写的日记上，我说我追求的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在死亡的面前有什么价值呢？死亡面前到底他给我什么？但是我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从今年才一开始告诉他，神要的不是这些，神也不是让我们就灭亡，神要拯救我们。他从亚伯拉罕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民族来拯救全天下的人，他把律法颁给他们，让他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且还通过这个大卫王朝建立一个国家，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与他们同住。那以色列人把神的律法、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救赎传给天底下所有的人，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我们再三讲哈，以色列人失败了， 中国人也一样会失败。我们常常讲说，哦，神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中国人失败的更厉害，我们都会失败，人本性都会失败，因为人的本性是靠自己。可是神有没有失败？神没有失败，人类虽然失败了，神没有失败。旧约圣经就渐渐的、不停的、清楚的启示我们，有一个弥赛亚要来，这个弥赛亚必然要担当人的罪。而且所有相信这个弥赛亚哈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基督，这个基督必然要来，而且相信基督的人罪就被赦免，不但被赦免，神还会赐给我们一颗新心和新的灵，而且圣灵还会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圣经清清楚楚的教导，是圣经大图案。你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怎么看你都会看到人类没有希望，我们的希望在神那里，而且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个救恩就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你相信他的人，你的心就被更换掉，你会有个新的心、新的灵。不但如此，他让圣灵住在里面，这是一个大图案、大 picture， 你总能看到。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圣经、我们看不到这个图案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就是我们注重里面细节，然后特别是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旧约里面的细节，我在国内也看到，哎，因为这个细节还真那个死去活来。你看到神的救赎不是在这个细节上，而且是很多的细节上，我们一直在细节里面争来争去，我们迷失了。就好像你在森林里面，你看到满地的树叶，你去研究一个树叶，你看不到一个大图案。所以我常常讲说，圣经里面清楚的教导、恍惚的教导。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看金庸的小说啊？喜欢。有一个，我也很喜欢看，但是很多年前看完以后，现在有的时候都忘了他的一个书的名，一个是不是叫《石破天》的那个书名叫什么？你们讲啊？《侠客行》。哎，还是你记性好，《侠客行》。他们到侠客岛去，对吧？很多人就是武林高手都被招去到侠客岛上去，那招去以后都不回来，回不来，所以大家对一听到侠客岛的时候就害怕的要死，到侠客岛去肯定死了。然后故事就讲到，就现在的武林高手，哇，那个有侠客行的使者来了，请他们到侠客岛上去，吓死了，他可能不能不去啊，因为不去那侠客岛里面那个使者本功夫太高了，他们就不得不去。最后这有个叫石破天的，他 有点患傻的一个人，他也去了侠客岛，看到侠客岛了，最后发现说原来去侠客岛人都没有死，都在那个侠客岛那里，因为大家都迷恋侠客岛里面的功夫，那功夫太高深了，每个人看到那个侠客岛那悬崖墙壁上我画的那个功夫，哇，管你是空洞派的，管你是这个武当山，管你是少林寺，个个都会在自己的那个图画上找到自己的本事练起来，呱在哪里练，而且武功都提高得非常高，舍不得离开那个岛，根本不是说去那里死被杀掉，舍不得离开岛，只有这个石破天他怎么样，他看不懂那个细节，他是看懂那个大图案，那大图案就看着他，每看这个大图案，哎，这一感动那一感动，一通一通跳，最后他就练成了绝世的武功，其他人都在细节中消失了。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后来看圣经，因为以前是读这个武侠小说，先读武侠小说，后来我看圣经说，这金庸就是照圣经去抄的，你知道吗？我常常这样看，圣经里给我们看到的大图案，耶稣基督是那个救主，他来救你，你不抓住这个，抓住小细节，我们在这个里面的练功夫，小细节里面练来练去，很美，我不愿意出来了，我不愿意到那个世界上去了。可是你知道真正的大图案，神的救赎计划，在旧约里面一直在预言这个。那到新约的时候，圣经，新约圣经，那我们今天开始读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庄严的宣告，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已经到来。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他就讲说，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这个信心的内容，信心的主要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基督啊，基督就是弥赛亚。那哪个耶稣呢？我们常常背的使徒信经，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害，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三天后复活。天底下只有一个这样的耶稣，这个耶稣是弥赛亚。然后你再读圣经新约全书，再读这个四福音书，你知道哦，这个耶稣是在拿撒勒人地方长大。拿撒勒是一个无名的小地方，耶稣被称为无名地方出来的拿撒勒人的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旧约苦苦盼望的救主，是神拯救计划中的替罪羔羊，除去世人的罪。这个是我们要相信的。事实上，这个你信与不信，它都是事实。可是我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不仅仅只是知道这个是事实，而且有信心的行动。那就是说，我头脑上知道使徒信经里面讲的这些是事实，这些事实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的信心还会有情感上的认同。我知道我也是罪人，我要认罪悔改，我确确实实为我的罪痛悔，我被罪捆绑，我没有自由，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你的信心会走到这一步，你的信心还要走到下一步，你会意志上的行动，你通过祷告向神承认自己绝望的光景，邀请耶稣进来，尊他为主，决心受他管理，顺服他。信心，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知道这个信心的内容、信心的对象以后，我们要上升到那一步，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也下一个决心邀请耶稣进来。那我们很感谢神，今天我们有五位弟兄姐妹要信受洗哈，就是他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向众人说，我决心受耶稣基督来管理。这个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那基督耶稣里信心在哥罗西里面讲呢，他是从福音传到你那里以后才听到的，基督的道理以后才信的。那我们知道福音最早的时候是耶稣传给与他在一起三年半时间的使徒们。圣经里面比其他的书信也是使徒写的，比方说你去看约翰一书，其他的书信上会写说，我传给你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事实上也就是基督，我传给你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而且是仔细观察过的，从来我们做的见证没有任何半点虚假的地方。是最早的使徒给我们做见证，做完见证使徒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那保罗呢，原来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一个人，后来他也亲自遇见复活的主，成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那福音传到了以巴佛，以巴佛又传到了哥罗西，那哥罗西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听到了福音后就信了这个福音。所以听到是从信道来的，那信道呢又从听到又从基督的话语来的。那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他听到了福音后，圣经里面还讲说，第五节都说说你有这样的信心，你有这样的爱心，是为哈，那可以翻译成是因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你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福音它不仅仅只是救你，而且还有天上的盼望。我们听到的人、信的人都怀着这个美好的盼望把福音传开。那这里说这个盼望是存在天上的盼望。那什么是存在天上的盼望呢？远生的盼望，地上的东西都会过去了，远生的盼望。那我也可能以前也跟你们讲过，我认识一个伯父，他从农村来的，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坐车晚上的时候看到香港的大楼上霓虹灯，那上面亮着有个十字架，下面有个霓虹灯亮着，信耶稣得水牛。 哎呦，他说这个教会真的不错，我信耶稣以后可以得到一头水牛哈，那应该去信耶稣。等到后来他进了教会才知道，是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可是那个霓虹灯上面那个坏掉了。那个下面话就是信耶稣得水牛啊，所以他就觉得信耶稣得水牛才到教会里面。可是感谢神哈，我们可能不是得水牛，我们是得别的东西到教会来的，对吗？啊，我自己常常给我老婆说，我可能是因为要吃饭，我可能是因为要锻炼，我可能是因为英文我才到教会来的。当然我最早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确实是因为是信耶稣要得永生，没想到后来永生，我觉得永生还不如水牛的价值高，就想得水牛。哎，弟兄姐妹们，有时候在想哈，我们想说我们一生的日子七八十岁，我现在都觉得七八十岁挺长的了，能够活到七八十岁已经不错了。当然我的外婆活到93岁，我有时候想我绝对活不过我的外婆，这日子很长，可90几岁100岁很长。那你远生到底多少年了？1000年？10000年？你今生再长，你怎么能跟远生比？而且远生真的不比那个我们今生的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儿女孝顺值钱吗？到底远生对你来说，对可能农民来说相当于一个水牛，那对我们来说远生相当于什么呢？我们信耶稣相当于什么呢？我回国去这次也有机会碰到我的同学，大学的中学同学，就是北大的同学。当然我就给他讲说信耶稣吧，已经讲了不知道好多年，我说信耶稣。他说你要我信耶稣？我信耶稣像你那样？我说像我什么样啊？对，工作都不做去做牧师，那我吃喝怎么办？你信耶稣不就是叫你像我这样，对不对？那你是像耶稣，那对耶稣不理解嘛？哈，他以为我就像。所以我说，弟兄姐妹们，你们应该多传福音。这个牧师去传福音，别人就讲着，哎，这个牧师啊，你要信耶稣后，你就像你这样子吗？那我也给我弟弟讲，我弟弟讲了好多遍。那最后，坐公交车去火车站的路上，我弟弟给我动情了。我就再三劝我的弟弟，我说你还是要信耶稣，只有这个能够救你。我弟弟就说，哥哥你不了解我的难处，你在美国没有国内的应酬和压力，你信主当然容易啊。你知道吗？他确实是难处，我们不能否认在国内的那个难处。他的妻子，我的弟妹，他的爸爸妈是信佛的，他说我怎么办，对吧？我也不能给答案，但是我知道一点，耶稣基督超越万有，耶稣基督能够。虽然我们不能够，我们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我觉得你爱你的父母的话，耶稣基督爱你的父母超过你所爱的，这个是我所相信的。所以我也跟我弟弟说，我不知道你的难处是挺大，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耶稣基督爱你胜过我爱你。那神本来就神，很多人对我的误解以后，那信耶稣他没有说你不要注重身体健康，相反反而让你更多的去注重身体健康。他也没有说你不需要放下工作，你要工作而且努力工作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很多很美好的东西，身体的健康啊，夫妻的爱情啊，家庭的温馨啊，兄弟的手足啊，朋友的情谊啊，同事的合作，工作的成就，本来是神给我们美好的东西，我们会成了信耶稣的拦阻，去认识神的拦阻。只有等到这些东西都破坏了，你才发现说，哦，原来靠我自己是没办法在我这里想要的这些关系上能建立好的关系，那个时候去信耶稣。那所以我说信耶稣得水牛，那我们信耶稣得其他的东西，是的，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你就有盼望，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的盼望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你把这个关系理顺的时候，他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存在天上的盼望远不止这些。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里面也说，他说会得到基业，这个基业是在天上给我们的赏赐。 那你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说这个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哎，到底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什么呀？有一次讲故事，一个大财主信主了，进天堂了。到天堂之前，他跟天使说：“天使啊，你让我再回家一趟，我把最好的东西带到天堂上来。”天使说：“你还有什么东西比天堂更好的吗？”哈，还要去带队呢。但他苦苦哀求，真的是讲故事。那他真的就回去了。你知道他就来了，他背了一大麻袋的纯金的金装，来到天堂面前。他说：“天使啊，你看我给天堂贡献，我带这么多的金装来了到天上来。”天使说：“这就是你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啊。”天使就打开一扇门给他看，他说：“你看天上的街道，城内的街道都是金金做的，这是天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啊。你会值钱的东西会放在大街上马路上让车开吗？天上满处都是金金，意思说我们的世界观哈，我们的价值观，到底天上的基业是黄金啊？那我有时候也会在想，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你在地上的果效，在地上的劳苦，在天上是有果效，将来会有奖赏。我们也还是很想知道，哎，天上的奖赏是什么？你如果跟神的关系，你跟神关系在地上的关系。”深入的时候你会体会到，我觉得耶稣讲的很多故事里面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就是一个孩子要他父亲把他的产业分给他，他带着他自己的产业到外地去挥霍换荡，钱花光了又赶上了饥荒，到最困难的时候他只好去喂猪，喂猪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自己连那个猪食都能够吃一点也会好过一点，饿到这个饥饿到这个地步。然后他这个时候圣经说他醒转过来，他想起他的爸爸，他爸爸这么的有钱，他对手下的雇工都非常的仁慈哈，非常 nice， 他就想说我何必在这里饿死呢，我宁可回去跟我爸爸说，爸爸我对不起你，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可是当我想到神给我们存上基业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这样子，浪子在他回转过来的时候，他以为他的爸爸是一个很良善的人，对雇工都很良善的一个人，可是浪子见到他爸爸的时候，他对他的爸爸的认识远超过他回头要去见爸爸的时候那个的认识。等到他真见到他爸爸的时候，爸爸抱住他连连亲吻他，那个时候他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慈爱和怜悯，原来我的爸爸是这样子的，他不但没有把我当雇工，还把我当儿女。我每当想到这个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哎呀，神的怜悯超过我的想象，超过我的想象。这个你越想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越知道天上的基业，他给你存上的基业是非常的美好。而且你知道今天我们的罪虽然被赦免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瑕疵了，可是我们真正的品格什么时候像耶稣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品格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愿意像一块泥土一样任一个陶匠去陶造吗？让耶稣做你基督的生命吗？你有想过你羡慕耶稣基督的生命吗？所以这个基业哈，天上存的基业，我在想你真的让耶稣基督陶造，你像浪子一样回头去经历天父的爱，你就晓得你的天上的基业是怎么样的，而且你的生命被改变以后，你心里的确据，因为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他说这个是得基业的凭据，你真的被改变，你经历到神那个爱浇灌在你的心里，你会不但你会觉得基业的大，而且你会去爱人，你深刻的经历到神的爱，你会像保罗那样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而且我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出富足。我妈妈每每读到这个保罗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知道如何出卑贱，我如何出富足，我就会想起圣经里面另外一节话，箴言里面讲说，神啊，你不要让我太富裕哈，太富裕我吃饱了就把你忘了，说耶和华是谁。你也不要让我太贫穷，太贫穷了我去偷，羞辱你的名。可是当我想到保罗的时候，你给我富足没有关系，给我贫贱我一样能处。我真的是觉得是说每次回国短宣的时候，让我蹲在那个蹲的厕所哈，现在年纪大了，这个两腿蹲一下就有点疼痛的时候，蹲那个厕所我都觉得很不方便。然后还有那个洗澡的时候，它没有隔开，你一洗旅馆里面你一洗就是抽水马桶都湿掉，我觉得很不方便。那更何况在如果是在农村里头，你真的让你处贫困处卑贱，那这个身体上的贫困也还好办。当人看你的时候，我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去到中国，我跟一个著名的教授在一起，在一个高级的宾馆里面大厅里面，那个教授看到那边在大厅里面有人抽烟，他就受不了嘛，就捂着鼻子躲掉。然后我就过去跟那个人说，你可以不可以不抽烟？他就跟我说，你算老几？我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当真有人跟你讲说你算老几，今天哈，因为我没有处在那个环境，我无奈嘛。假如我是习总的话，我算老几？你今天进监狱，对吧？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是牧师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上来给我讲你算老几，我的心态呢？我真的不知道处卑贱。我常常祷告的是像箴言里面讲说，不要让我太贫困，不仅仅是身体上太贫困，我的灵魂也不要太贫困到那个地步，我也不要给我太富足，哎，因为我会忘了你。但是你真的羡慕耶稣基督的生命吗？那个基业你知道怎么处卑贱，你知道怎么处富足，因为他说我在基督里面我得了秘诀，在基督里超越了环境，超越了自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样的盼望，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盼望，那能不向圣徒显出你的爱来吗？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另外一点他看到的说你们向众圣徒显出来的爱心，这个爱心向众圣徒显出来的爱心，当然圣经里面叫让我们要爱人如己，谁都要爱哈，但是特别向众圣徒显出来的爱心，我想到在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也是一个真实未来的事情。他说等到他降临的时候，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要审判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时候，他把人分成一个右边一个左边的人，他对右边的人说，你来享受天父从创世以前就为你预备的祝福，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留了我给我住的地方，我赤身肉体的时候你给我穿了，我病的时候你来看望我，我在监牢里的时候你来探访我。那些人说，我什么时候主啊，我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我什么时候看到你渴了，什么时候看到你做客旅，什么时候看到你赤身肉体，什么时候看到你病了你坐在监牢里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你向圣徒的爱心，你向圣徒所做的最小最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这个圣徒就是信徒哈，并不是他了不起的圣洁的圣徒，就是信徒，坐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是有爱心的，在这个上面。那我上回也讲了，我到国内去的时候，我把我们教会跟不认识的许弟兄捐了钱，我交到他的妻子的手中，我也给他妻子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不认识你，但是我们就是主里面的爱，因为主里面像圣徒的爱心，我们也资助国内的教会，我也把那笔钱带到国内那里去。 我们要照顾教会生病的弟兄姐妹，那太多了是吧？我们都是，最近我们也在为远亲祷告，近视祷告，因为他正在病当中，这都是向圣徒所显的爱心。那我相信教会这个爱心是有的。那我们也常常说我们的教会的关怀不够，我想这些爱心里面他给我们磨练的是短暂的一次性的，我们的爱心不够并不是这些上面爱心不够，而是我们长久忍耐上面爱心不够。我们关心有需要的人一次两次我们去做比较容易，关心常常在你弟常常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就是很困难。我回去的时候有几次有一次吧，应该是我父亲就给我说，哎呀，因为我的二弟在家里头，我父亲住在我二弟，他就给我抱怨说，哎呀，这个你的弟弟这样这样那样。我就跟我父亲讲说，父亲啊，你不可以再讲他，你觉得我们好是因为我们在外面，我们让你看到的一次两次回家给你孝顺，你只看到这个弟弟他在家里天天来伺候你，天天来照顾你，这个才是真正宝贵的。哎，同样我们愿意向别人显得爱心一次两次比较容易，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困难。而且今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身体饿了我给你吃的，不是身体渴了我们给他喝的，可能是我们的心灵里面饥渴了，我们心灵里面受了伤害，我们在心灵里面做了客旅的，觉得孤单，我们觉得心灵里面赤身肉体失去了面子，我们心灵里面病了，我们沮丧，我们在心灵里面坐在牢里面，因为我们在犯罪。弟兄姐妹们，你像这个圣徒，像这样的圣徒，你显出来的爱心，那个长久忍耐的爱心，那感谢神哈。一方面我们自己也不是，圣经里面讲这个圣徒啊，并不是指你已经很了不起的过圣洁生活的门徒，我们自己也没有。圣经里面讲圣徒，你就是信了耶稣罪被赦免了，那你变成圣洁是你在生命中成长过程中一点一点活出来的。我们自己也不圣洁，罪性人会影响甚至很严重，而且在这种罪性人影响我们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去学习相爱，去关怀，去向圣徒所显出爱心。爱是彼此的接纳，爱可是又必须讲真理。我不得不承认哈，我自己下了一个结论，我希望这个结论不是离圣经太远，而且我这个结论呢也跟那个区长汇报过。我说区长，我现在下了一个结论，我说不知道这个结论哈，我希望不要离圣经太远，没有一个教会他不要经过这种冲突以后可以成长的。我这次去连我在石柱那个地方这么偏僻的教会已经开始严重冲突，我看到的是人的血气，魔鬼利用我们人的罪在折腾。当我们的血气上来的时候，我们血气上来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是正确的，神是站在我的一边，口里还振振有词，甚至明明神的话语过来也不肯不说最后一句话，咽不下我心里的那一口气。我知道那个不是神吹的气，是血气。我希望大家讲我讲这个讲道的时候，我真的是对我自己讲的，因为我当我这样子的时候，我血气咽不下去的时候，比方说我跟我太太的关系，我跟我家里的关系，我总要讲那个最后的一句话。当血气起作用的时候，心里就非常的顽梗，就是不肯认错。事实上，那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觉得自己很刚强，可是在属灵的光景中，我们已经卑微到极点了，没有主的样子了，我们被魔鬼牵着走。我过去一段时间常常在思考，就是魔鬼的谎言，很多的时候我跟人下的结论，后来而且这个结论呢是恍惚来加深自己印象的，是魔鬼的谎言。我觉得说，哎，这个人就这样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的品格就是这样子，我的性格是这样子，不是我品格是这样子，我们不敢说品格这样，因为品格的话，哦，那品格要成长。我这个人就这个个性，我就改不了。你觉得是谎言吗？ 还是你不愿意改？我就改不了，还是你不愿意改？你是改不了了，神改不了你吗？还是我们不愿意让神去改？所以我们愿意去爱人，去接纳，就会受伤害。伤害了，我们又不能不讲真理，我们好像处在这个张力当中被拉扯。我每当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就往下沉，沮丧失望。但是我想到耶稣基督定义为我而死，坚定不移地救我，我就相信他一定能救我到底，我的心就充满了盼望。我的盼望不是别人都顺着我，也不是困难没有掉，冲突没有掉，而是我深信，当我愿意的时候，当弟兄姐妹愿意用这样的环境让神来磨练的时候，我们仍然去爱圣徒的时候，我们会被磨成更像耶稣基督。那个不是神所要我们去要得到的吗？那个不是我们盼望的吗？我常常讲说，我非常盼望有一个人，不管是我们教会里面还是别处的，他像一个大树深深的扎根，他会被风吹了摇动，被大风吹了以后会大大的摇动，但是他动不了他的根基，信心非常坚定，胸怀非常宽广的人，像耶稣基督那样子。那我还要再讲一点，我已经讲到了信心、盼望和爱心。那今天读的经文里面会让我们看到说，啊，信心和爱心都是因为我们听从福音真道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盼望，从天上来的盼望，让我们有信心和爱心。那其他的经文里面会讲哈，保罗很常常用信望爱、信心、盼望和爱心。他其他的经文里会讲到说，生发仁爱的信心，你有了信心后就会生发出仁爱来，而且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我所盼望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得到，但是我的信心就是使他有保证，我的盼望就会得到，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而且圣经里面又常讲，如今常存的有望、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不见的就是盼望产生信心跟爱，信心也会产生爱跟盼望，那爱又让我们坚固信心。所以我想说，信望爱好像我们属灵的生命一样，它是螺旋式的向上。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走到原点，我们走来走去好像走到原点，但实际上你是更高的原点。信心使盼望更加确实，爱心使信心更加坚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都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啊，就是背十字架的过程，老我的死去，对己说 no， 对神说 yes， 心我长大。那背十字架不仅仅只是咬牙切齿哈，很痛苦，因为钉死老我的过程是老我心痛的过程，但是背十字架也是心我成长的过程。那肉体有劳累，情感有难过，意志有降服，在这过程中呢，你的在圣灵里面会心里欢喜，灵快乐，生命充满了盼望，甚至渴望十字架的尽头，把自己的老我彻底钉死，脱离那取死的身体，离世升天，与主相见。所以我们会看到属灵的伟人保罗，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宁愿离世升天与主同在，好的无比，那个盼望是真的是胜过死亡的盼望。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勉励。那我也用今天的金句来勉励大家。今天的金句实际上是一个劝勉的话语，那我读一下新译本，前面半节就不读了。他说，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神面前，又应该坚持我所宣认的盼望，我们所宣认的盼望就是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就宣告的那个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愿神来祝福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里面是真实的，因为你自己是真实的，你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盼望、爱心都是成长的过程。主，你看 你按着我们信心到什么程度，你量给我们什么样的啊事情要我们去做，都是让我们的盼望更加增强，让我们的爱心更加有根有基。所以我们又祈求你继续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情，你也祝福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